名媛碎尸案，民间追问三疑点，郭富城首发声。谭耀宗两子回流，外界质疑为规避人权制裁。口罩令迟迟未撤，香港城防疫孤岛。一月进出口数字持续大幅下跌。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崔时，首先感谢大家的支持。今日是香港时间2月28号，下面是新闻的详细内容。香港名媛蔡天凤惨遭前夫一家谋杀并碎尸案，持续引发全港关注。香港作家、网络时事评论员凤希钳27号在社交媒体发文，指出为公众利益而必须追问的三件事。凤希钳在面书发文说，日前关于碎尸案的新闻当中的谜团太多，要还原事件的全貌恐怕很难，只想提出三个明显涉及公众利益的问题，望当局回应。第一，媒体报道说，死者前夫邝广志在2015年涉犯诈骗盗窃，卷款500万元后被捕，案件曾在观塘法院提堂，之后他弃保潜逃，被法庭通缉，但在其父的帮助下顺利偷渡前往大陆。冯希钳质疑，如果消息属实，一个通缉犯怎样可以在大陆、香港两地自由出入，多年来都未被拘捕呢？港府2019年声称，为免香港沦为逃犯天堂，必须修订逃犯条例，但是今日来看，除了陈同佳这位国际知名的杀人犯外，原来香港还有其他的通缉犯周街走。其二，媒体调查发现，死者钱家翁邝球早在2019年10月已持有加多利山市值7000多万的豪宅，但是房屋署仍在2020年批准他以200多万元购入葵涌居屋。冯希钳质疑，房屋署难道没有查清居屋申请人是否持有物业？第三，死者钱家翁在2005年驻守旺角警署刑事侦缉队时，涉嫌强奸一名查案时认识的女子，但是被捕后又被获准保释，之后他递辞职信，案件好像不了了之，亦未见起诉他的报道。冯希钳质疑，难道警察强奸只要辞职就可以豁免刑责？民众说，这个名副其实的犯罪家族，每个人都是独当一面的罪犯。更加令人惊讶的是，是他们犯案多年都似乎都没有受到惩罚。如果警察和律政司尽忠职守，邝广志从大陆返港的一刻就被逮捕，涉嫌强奸的邝球当年有被起诉甚至入狱，蔡天凤就未必死于非命。希望当局能回应这三点质疑。邝球有何特权？采用豪宅之余又可以廉价买居屋，通缉犯为什么可以大摇大摆在中港两边走？邝球涉嫌强奸到底有没有被起诉？蔡天凤是香港名媛和模特儿，日前在接女儿放学的途中突然失踪，之后则传出寄予亿元身家而惨遭前夫一家合谋杀害再碎尸烹煮，案件轰动全港。案件侦破过程中，有好心人在网上公布蔡天凤前夫的照片，并在已有的100万元通缉花红上私下加多了100万元，希望協助警方将凶手缉拿归案。另外，蔡天凤由于被碎尸，一度遗体难以寻获。蔡天凤的好友歌手周英杰转述，蔡的母亲喊住女儿曾经托梦给她，说自己在一个地方有很多狗在叫，还有猴子。警方依此找到蔡的遗体部分。蔡天凤生前是郭富城太太方媛闺蜜，方媛26号晚以一幅黑白玫瑰花图首度回应好友遇害的消息，并写到心情极度悲痛，这个时候仍然无法接受这个是事实，内心难觉得无法言语，只有1000个为什么，痛心的情绪至今仍然未能够平复，祈求安息。郭富城亦在贴文留言祈求安息。港区全国人大常委谭耀宗日前透露，两名早前居住在澳洲的儿子爱国爱港已经从澳洲回到香港，外界质疑谭耀宗两个儿子可能是规避制裁而举家回流。中共两会即将开幕之际， 早前宣布放弃连任的谭耀宗接受港台专访时表示，去年确诊中共病毒感染，担心身体真的支撑不住，所以去已决。他否认退任和美国制裁有关，又说即使退任亦不会要求对方取消制裁。谭耀宗的两名儿子早前被传媒踢爆入籍澳洲，其中次子谭建宏及其妻子梁仲平更被爆在西澳柏斯开始一家名为 CPL 公司的会计公司，提供审计和企业咨询服务，从事移民顾问生意，协助大陆人移民澳洲。谭及两子谭耀宗说，他们当时因为在香港升大学困难，于是前往外国读大学并留在那里。不过两人现在已经返回香港，亦都是爱国爱港，立场坚定。据宁国报道说，该媒体记者在澳洲的商业注册处 ASIC 和澳洲商业税务编号 ABM 都没办法搜到谭建宏和他的妻子梁仲平的 CPL 公司，怀疑公司已经结束营业。报道说，澳洲国会两年前通过人权问责法，可以向侵犯人权的人士和机构施以制裁、冻结资产、禁止进入澳洲等措施。2020年中国人大常委通过香港国安法，时任人大常委的谭耀宗亦有份推动立法，理所当然会在制裁名单之列。报道中说，澳洲外交部如果以人权问责法向侵犯人权的人士实施制裁，谭耀宗和他的家人的资产都可能遭到冻结。谭耀宗两名儿子回流香港，很可能是为了避免谭被澳洲政府制裁时遭到牵连。继澳门27号起取消户外口罩令，香港成为世界上最后一个在所有公共场所都必须佩戴口罩的地方。外界说，以沦为形式主义的口罩令被香港成为防疫孤岛，影响外商和旅客对香港的观感，亦反映港官失去管治意志。港府早前罕见延长口罩令至3月8号，港媒引述消息说，港府最快3月上旬调整口罩令，不排除一并取消户外和室内口罩令，医院和院舍则会持续。亚洲地区的台湾、韩国、日本、新加坡这些国家大都在去年已取消户外口罩令，并先后在最近一两个月撤销室内口罩令，相比之下，香港就好像防疫孤岛。港大感染和传染病中心总监何伯亮27号在一个商台节目表示，本港的口罩令已沦为形式主义，可随时取消，越快取消越好，政府只需要呼吁市民在特定场所佩戴口罩，或者以行政措施要求佩戴。港大微生物系临床助理教授薛达26号亦在社交平台发文，认为本港对疫情已有高度混合免疫，戴口罩的作用好低，建议除特定场所好似医疗机构、安老院外，不应该再推行大范围的口罩令，而是给市民自行选择是否佩戴。前有线财经台台长颜宝刚对自由亚洲表示，香港一早有条件放宽防疫，但是因为港府要跟从大陆的指引，所以所有的事都慢几拍，无论对外商、经贸甚至是旅客来讲，口罩令真的是不必要，感官亦不好。社会学者钟建华则认为，港府解除大部分防疫规定，但仍保持口罩令，一方面反映在北京未有明确指示下，港府管治阶层不敢做，另一个方面反映维持口罩令可能有政治意图，所以港府到现在都不舍得放弃这个工具。本港今年首月的进出口数字幅度持续扩大，分别下跌 36.7% 和 30.2%， 其中出口数值为近70年来最大跌幅，进口则是近55年来最大跌幅。港府统计处公布最新数字显示，继去年12月出口下跌 28.9% 后，今年1月份商品整体出口货值为2909亿元，按年跌 36.7%。 同时继去年12月下跌 23.5% 后，商品出口货值为3163亿元。 按年跌 30.2%， 两个数字均差过市场预期，亦是连续第七个月为负数。按国家或地区而言，今年一月份输往亚洲的整体出口货值按年下跌达 41.4%， 大部分的主要目的地均录得跌幅，以日本跌幅最大，按年暴跌 50%。 另外新加坡跌 45.2%， 台湾跌 45.1%， 大陆跌 43.7%， 越南跌 41.7%。 输往欧美目的地的整体出口货值和录得跌幅，尤其是德国跌 40%， 美国跌 28.8%， 和英国跌 27%。 另外来自大部分主要供应地的进口货值同样录得颇大跌幅，其中大陆跌 39.1%， 越南跌 38.4%， 韩国跌 36.2%， 日本跌 29.7%， 新加坡跌 23.1%， 马来西亚跌 22.2%，印度跌 20.7%。 按主要的货品类别而言，今年一月份大部分主要货品类别的整体出口货值录得跌幅，其中以办公机器和自动资料处理仪器最为显著，下跌 52.7%。 港府发言人表示，外围环境疲弱和今年黄历新年来得好早，是造成一月份商品出口货值按年进一步显著下跌的原因。基于环球经济增长放缓，预计短期内继续为香港出口表现带来严峻挑战，外界认为香港的进出口货值最快要到下半年第三季度起才有望复见正单位数增长。这一节的新闻报道完毕，如果你喜欢我们的频道，欢迎你订阅和分享，多谢你的收看，再见。